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5月15日22点整，巴黎时间5月16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1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柏林表示，法德尽快制定一个共同的路线图，以便更好地遏制欧洲的民粹主义。默克尔和马克龙欲共推进欧盟改革。新任命的法国总理菲利普表示，他将尝试一次左中右共同执政的新法子。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越狱事件，17名囚犯被打死。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刚上任的总统马克龙首次外访选择了德国，他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之后表示，希望给法德关系注入新的活力。两人还表示在不长远的议题上更好的合作，这些议题包括难民申请庇护权、修订欧洲外籍劳工相关规定、统一贸易政策、加强欧元区的融资能力，以便在共同的项目中能够投资。马克龙对在德国受到热烈欢迎表示感动。马克龙强调说，大欧洲需要更加务实的工作方法。星期天刚刚宣誓上任的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展开忙碌的第一周。周一，马克龙宣布了新总理人选为温和的右派新秀朱佩派菲利普，同天飞到柏林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会晤之后，默克尔和马克龙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两人均表示要加强欧洲和欧元区在双方都关心的议题上共同努力。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德两国尽快制定一个共同的路线图，以便更好地遏制欧洲的民粹主义。马克龙还说，我们要给为表达愤怒而投了玛丽娜·勒彭一票的选民一个回应。默克尔表示，法国的大选表明要进一步加强欧洲。另外，马克龙和默克尔还表示，为了强化欧元区，不排除改变已经不合时宜的欧盟条约。马克龙对默克尔说，我永远是一个坦诚、直率、富有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另外，法德领导人还希望在电子商务、税务、国防、国际政策、教育等领域加强合作。但在欧元区金融改革方案上，马克龙表示不希望设立欧洲债券，这在德国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话题。马克龙不赞成联手共同来承担欧洲债务。另外，默克尔还表示希望在6月11日和18日两轮的法国立法选举中允许马克龙实施他的计划。默克尔和马克龙均表示要共同推进欧盟改革。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于周一傍晚来访柏林，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军礼表示了欢迎。双方强调了德法合作的重要性，并共同为欧盟改革做了广告。据德国电视一台和民进周刊报道，默克尔以温暖的言语对马克龙的来访表示了欢迎，他衷心祝贺马克龙走上了勇敢之路。在双方会晤后举行的记者会上，默克尔许诺将和巴黎的新伙伴进行充满信任、友好和密切的合作。马克龙回应说，他愿意始终是一位坦率的、不拐弯抹角且有建设性的伙伴。面对民粹主义的挺进，他期望德法双边关系更务实、更密切、更有具体成果。双方在会晤时没有达成协议，但推出了共同推进欧盟改革行程表。为此，法国七月立法大选后，两国将就此举行政府磋商会议。双方还表示，为了促进欧盟的现代化，两国愿意修改现行欧盟协议。马克龙强调说，对我们来说，不存在任何禁区。马克龙还反对欧元区旧债共有，因为这会导致不负责任的政策。他 还说，我从来没支持过欧元债券。 NTV 电视台注意到，默克尔迎接马克龙到来时，双方热情握手，但没有亲吻。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德国5月15日警告法国新上任的总统马克龙暂缓推动激进的欧洲联盟改革，并称需要修改条约的大刀阔斧行动当前不切实际。马克龙先前表示他支持另外共有19国的欧元区制定预算，也提议创立欧元区的议会和财长。德国财政部的女发言人森恒豪森表示，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已经指出，创立欧元区财长和预算等重大变革需要修改欧盟主要的条约。他说，修改条约必须获得欧盟全体28国的批准，这在当前是不切实际的。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费雪还说，政府内部的一致共识是鉴于欧洲当前面临的艰困的情形，需要修改条约的计划不是一个好主意。马克龙击败极右派领袖马琳娜勒彭当选法国总统，让德国松了一口气。但是德国媒体紧接着开始警告指出，这位法国新领导人推动的欧盟改革可能会让德国付出高昂的代价。朝鲜发射导弹成功，日韩国防部长罕见通话。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周一谴责北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并呼吁北韩重新走上非核之路。古特雷斯透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说，这个行动违反了安理会的决议，对区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声明中呼吁北韩要确实充分遵守国际义务，并重新步上非核之路。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指示首相辅佐官和井克行即刻赴美，与特朗普政府就加强合作交换意见。和井在接受安倍指令后，昨天当天就出发前往美国，他将在美国停留到19号，与美方交换意见以及共享咨询。另外，南韩国防部周一透露，日本与南韩国防部长当天电话会谈了20分钟，商讨北韩头一天发射弹道导弹一事，并商讨共享咨询。日本政府将认真思考配备陆上神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北韩官方通讯社朝中社15号报道，北韩14号在领导人金正恩现场督导之下，顺利试射火星12型地对地中远程导弹，射程可以达到美国本土，并可装载大型核弹头。金正恩称这次试射非常成功，并说北韩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核子强国。
中非近期发生攻击联合国维和部队士兵的事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10名蓝盔兵被杀。法国周一表示，这些攻击行为可以构成反人类罪。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罗拉更详细的报道。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谴责在中非发生袭击联合国维和部队蓝盔兵事件，称这是反人类罪，呼吁进行调查，把凶手送上法庭。中非近期发生攻击联合国维和部队蓝盔兵事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有包括四名柬埔寨和两名摩洛哥联合国维和军人受到袭击后死亡。他们在距离中非首都班吉东部470公里处靠近刚果边境的邦嘎素地区受到袭击。法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重申法国对中非执行任务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支持，而且法国继续支持中非和平和稳定。中非从2013年开始爆发由穆斯林组成的前塞卡武装和由基督教徒组成的反巴拉卡武装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并造成导致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的人道危机。中非在2016年2月举行了大选，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帮助当地结束了屠杀事件。
另外，709案的家属推文说，王全璋哪儿去了？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这篇短文由王全章的姐姐王全秀、妻子李文竹发出，还有六位709家属署名支持。短文写道：王全章，你还活着吗？我不敢想象，不知道你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被药毒哑了，被电击弄傻了，还是……短文说，我们不得不往这方面想。李春富律师、谢燕义律师、谢阳律师、李和平律师都折磨的和被抓前判若两人，40几岁的年纪就像60多岁的老人。李春富律师甚至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意识恍惚，与人接触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理素质极好、身体健康的律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709被抓的人几乎全都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天哪，这哪是法治呀？给健康人乱吃药，居心何在？另据报道，湖南律师谢阳的辩护律师之一的广州律师陈正清，上周六晚11点被广州的国保带走，主要就近期一些敏感案件和敏感事件被传唤和警告。刘正清证实，周日下午才回到家中。刘正清和北京的陈建刚律师因对外详细披露谢阳律师遭遇酷刑而激怒官方，陈建刚律师受到各种打压，无法执业，还被监视跟踪。四川的人权律师卢思卫5月14日发起公民联署，呼吁全国人大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就709系列案件是否存在强迫服药等酷刑进行独立调查。调查人员应当包括律师和公民代表，调查结束后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论。有媒体近期报道，包括北京律师李和平、李春富、李淑云、高洪国在内的许多709案当事人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有看管称是治疗高血压的药，多数当事人还年轻，并没有高血压病。
法国新总理菲利普15日晚在接受电视一台专访时说，他接受了出任总理这一职位是因为鉴于国家面临的现状，新内阁可以尝试一次左中右联合执政的方法。菲利普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我要尝试一种从未尝试过的东西。他还说，我思考了片刻，也咨询了一下周围的人，我由此告诉自己，面临的现状太独特了，我们来尝试一下从未尝试过的治国理念。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5日在出访德国之前任命爱德华·菲利普出任法国新政府总理。菲利普曾是勒阿弗尔市市长，勒阿弗尔市是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继鲁昂之后的第二大港口城市。法国媒体把菲利普说成是温和的右派。新总理菲利普15日晚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专访时表示，他要尝试一下从未尝试过的东西。说新总理爱德华·菲利普是温和的右派，因他曾是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前总理罗卡尔的弟子。说他是阿兰·朱佩忠实的信奉者，即便是在2004年，朱佩曾因替保卫共和联盟非法集资，以非法虚设职位领薪罪名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缓期执行。菲利普也从来没有弃他而去。菲利普1970年11月28日出生在一个教师的家庭中，他们家中最不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毁坏书籍，因为父母教育孩子，书才是最宝贵的财富。菲利普是巴黎政治大学和培养法国精英的法国行政学院毕业的高材生。1995年他接任勒阿弗尔市前市长，随后他和朱佩一起创建了人民运动联盟。右派党内初选菲勇胜出一阵的时候，他曾想支持菲勇，但吃空饷一事爆发之后，他退居二位。他也曾是阿兰·朱佩参加人民运动联盟党内初选的竞选团队的领头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自从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以后，法国政界最大的悬念就是他将选择谁担任总理。周一下午，这个悬念终于有了答案。爱写政治悬念小说的诺曼底港口城市勒阿弗尔市长爱德华·菲利普被任命为法国总理。右翼阵营的爱德华·菲利普是否会成为中间派马克龙任命的总理？这个悬念已经在空气中游荡了好几天。一直无法证实或推翻这个悬念的法国媒体抱怨，如果是在萨科齐和奥朗德当政时期，谁是总理的悬念不会维持这么久，因为他们两位当选时，法国传统政治左右两党的阵营明确，议会选举结果并没有悬念。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不仅自己热爱文学文化，现在又为法国人民选中了一个也热爱文学写作的总理爱德华·菲利普。马克龙更年轻时曾经写下大部头的小说，但现在还藏在妻子的抽屉里没有发表。而爱德华·菲利普已经和人共同出版了两本政治悬念小说，还有他自己的一本评论随笔即将出版。当然，马克龙任命爱德华·菲利普担任总理，并不是因为他是业余作家，而完全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表面的理由是，为了冲破左右政治分野，弥合社会分歧，马克龙需要选择一位右翼总理。而真正的原因则是，马克龙需要分化右翼阵营，使其不能在六月的立法选举中获得议会多数席位，避免出现一个右翼总理领导的右翼政府来和他自己这个总统共治的局面。总理人选悬念维持了好几天，直到马克龙启程动身去柏林的最后一刻。真正的原因是，马克龙在从右翼阵营中选择总理时遇到了不少困难。他当选总统后，立即从右翼阵营选择可以与他搭建班底的人选。马克龙的团队先后与包括阿兰·朱佩在内的几位重量级人物接触，几位被马克龙看中的人考虑到右翼阵营将会分裂的危险，而不愿或者不敢接受总理一职。70岁的阿兰·朱佩也不愿意给39岁的马克龙打工，但他推荐了自己的爱将爱德华·菲利普，而爱德华·菲利普根本没想到总理一职会向他招手，否则他就不会在马克龙当选后还在网上写下了不少激烈讽刺马克龙的评论，现在被人又翻晒出来。爱德华·菲利普虽然是议员加市长，但并不是右翼共和党的实力派人物，他在全国政治版图上的知名度较低，从2000年代之后一直是法国地方级别的政治家，直到这次法国总统大选前，他才成为阿兰·朱佩竞选的发言人。46岁的爱德华·菲利普是继法比尤斯之后法国最年轻的总理，他热爱拳击，还留着大胡子。有人说他将是法国第五共和国以来唯一留大胡子的总理。他在勒阿弗尔的口碑上佳，为这个二战中被炸平了的城市建设做出贡献，这也使他精通市政建设。他在自己的城市还努力推动文化事业，开创文学普及和读书活动。成为法国总理后，爱德华·菲利普的第一要务就是回应右翼阵营对他的批评。他被昔日的右翼同党批评为机会主义者和叛徒。他的回答则是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以建设性的精神来为国家和法国民众服务。爱德华·菲利普的祖父曾经是勒阿弗尔的港口工人，他的父亲是法语教师和中学校长，他自己则是法兰西共和国教育制度培养的知识精英和高级公务员。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他讲述了祖辈和父辈对他生命成长所产生的影响。爱德华·菲利普身高1米94，因此有法国媒体祝他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理，像他的身高一样。 因为法语中的身材高大和伟大是同一个词。爱德华·菲利普能成为伟大总理吗？那就要看他是否有运气，使其总理的任期足够的长。在六月立法大选中，如果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党不能获得议会多数，使得法国右翼取得多数席位的话，法国将会出现一个右翼政府。那时，爱德华·菲利普就将被迫离任，成为只当过一个月的法国总理。不过，这对爱写政治悬念小说的爱德华·菲利普来说也并不算是坏事，他将有更多的时间写作。如此想来，爱德华·菲利普接受职位何乐而不为呢？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在中国，习近平展开他的丝绸之路。这是5月15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国际版面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中国国家主席的灯塔计划可以让北京加强其战略重要性。文章写道，此次中国是在壮观的背景下隆重接待了前来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的外国贵宾。仅仅是红地毯上的接待仪式就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北京于周日和周一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一共有29个国家元首出席。另外与会的还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加德女士。文章还写道，一带一路是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的灯塔计划。它的关键组成部分是资金流以及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它的形式是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网络。这一计划可以让中国成为经济增长的提供者。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还写道，一月份的时候，在瑞士达沃斯，习近平发表了捍卫全球化的演讲。达沃斯之后，习近平继续以自由贸易的捍卫者而自居，以便能够更好地获取地缘政治利益。在刚过去的一带一路峰会上，在习近平致辞之后被邀请讲话的两名贵宾，一个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另一个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工业七强集团中，只有意大利向北京派去了政府总理，美国是派去了一名白宫顾问，伦敦派去的是财经部长，德国派去的是经济部长，法国派去的则是前总理拉法兰。文章也写道，中国人的独到的一点是，中国的这个计划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自由贸易区，而是拿出一个和现有的自由贸易区相配的补充的东西。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搁置跨太平洋合作协议的背景下，中国有了胜出的机会。中国的《亚洲梦》一书的作者米勒表示，奥巴马政府曾经把跨太平洋合作协议比作是一艘航空母舰，现在特朗普搁置了这一协议，这就形成了一个真空，习近平正在试图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填补这一真空。5月14号星期天，马克龙正式上任法国总统，这自然是5月15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头条以及在内页的重要报道内容。在回顾星期天的总统权力交接仪式的同时，《法国世界报》也强调了马克龙新政府今后将面临的主要工作。根据世界报，欧洲问题、法国的住房问题以及法国的社会冲突问题，这些都是等待马克龙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欧洲问题，马克龙上任后的第二天就前往德国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将呼吁重建欧洲和重启欧洲。 就法国的住房问题，法国《世界报》写道，在竞选期间，马克龙就已经规划过他的住房政策了。他主张在住房领域要扩大建设，增加住房的修建，即使是这会让一些地方民选代表感到不舒服。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王山编播的特约记者专栏，马克龙和欧盟的优先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
当选法国总统的马克龙14日上任，在就职庆典结束后，他便要前往柏林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夫人。法国与德国是欧盟的两大支柱，马克龙上任后第一时间便与默克尔会见，显示他未来5年的任期决心兑现他欧盟优先的诺言，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欧洲政治经济联盟。马克龙以他的欧盟优先击败了勒庞的法国优先而当选。勒庞的法国优先来自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启示，其背景是近年来兴起的反全球化浪潮。欧洲的反全球化以法国较为激烈，但法国选民最后还是拒绝了勒庞，而选择了马克龙。想必勒庞是受了特朗普的拖累，因为特朗普上任100多天来，他的行为与他竞选时反全球化的承诺不但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选民担心勒庞成为法国的特朗普。如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已经被朝鲜优先取代了，为了得到中国的帮助解决朝核问题，他对习近平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还为了不触怒中国而停止了南海巡航。特朗普放弃了反全球化的关键一役，无论在经济还是在道义上都占据优势必胜无疑的美中贸易战，忘记了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被中国夺去了数以万计的工厂，数百万个工作职位，中国强暴了美国。他背叛了把选票投给他的美国铁锈地带那些盼望工作职位回来的失业蓝领，而中国给他的回报只是多进口一些美国牛肉、天然气和多使用一些美国的电子支付服务。美中贸易逆差高达3470亿美元，中国的回报对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只是杯水车薪。中国绝不会为解决朝核问题向美国提供任何帮助。朝鲜是中国豢养用于对付美国的一只恶犬，中朝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要求中国帮助美国解决朝核问题是特朗普痴人说梦，是出于对中共政权的无知。不是说勒庞一定会成为另一个特朗普，但是当特朗普在反全球化中已不战自败，靠勒庞如何能举起反全球化的大旗呢？那么就不如让法国留在欧盟吧，这是法国选民的精明选择。欧盟建立仅23年，正值青春年少，却已百病缠身，老态毕现。把讲不同语言、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政治进化程度不一、经济发展差距巨大的28个国家捏在一起，互免关税，使用同一种货币，这是欧洲左派政治家们建立的乌托邦。欧洲经济在全球化中衰退，欧洲社会的伊斯兰化，都是在欧盟建立后发生的。马克龙的出现给欧盟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但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欧盟的弊端，还要看他未来5年的作为。马克龙当选后，美国有媒体列举他要面临的5大或10大难题。其实最大的难题是他如何告诉欧洲人，包括法国人，他的欧盟优先是什么意思，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勒庞的法国优先有什么区别？欧盟优先能否解决欧盟的经济难题？ 如果他一方面欧盟优先，一方面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那么他的欧盟优先其实就是欧盟不优先。他还必须告诉法国人以至欧洲人，他将如何弥补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伊斯兰化给社会带来的裂痕。法国的伊斯兰人口在欧盟各国中比例最高，法国是欧盟各国中遭受国内极端伊斯兰分子恐怖袭击最惨烈最频繁的国家。如果在他任内不能有效阻止这一裂痕扩大，那么就必然为勒庞再起制造了条件。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德两国尽快制定一个共同的路线图，以便更好地遏制欧洲的民粹主义。默克尔和马克龙欲共推欧盟改革。新任命的法国总理菲利普表示，他将尝试一个左中右共同执政的新法子。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越狱事件，17名囚犯被打死。下面首先请听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中国工业生产4月增速回落。
各位听众，2017年4月，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5%，低于预期，也低于上月激增7.6%的水平，而且在工业领域投资放缓。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消费零售同比增长10.7%，这显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基本需求疲软，经济发展平衡脆弱，也与中国政府继续防控金融风险不无关系。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数据显示，中国4月工业增长同比为6.5%，低于专家预测，也低于3月工业生产激增7.6%。特别是在2017年前4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8.7%，略微低于1到3月增长幅度，也低于预期。瑞汇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告诉路透社，中国经济第一季度是2017年增长的高点，现在出现微弱紧缩现象，显示中国政府此前推出的包括房地产紧缩政策已经开始起作用，特别是中国政府对影子银行打击，预计会对未来中国经济显示更多影响。沈建光认为，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放缓趋势未必是坏事。中国经济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过热和房地产泡沫，债务大幅上升，这些都需要进行改革。而且中国政府要在18大之后才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问题方面，现在出现经济放缓趋势还是比较温和的。另外，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告诉彭博新闻社，中国最新公布的不同经济指数显示，中国经济发展4月速度只是微弱放缓，没有过多远离中国政府此前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因此中国政府会在未来继续推行其货币政策，就是保持经济稳定发展，重点防控金融危机，逐渐在政府调控和稳定经济增长中寻找平衡。 与四月份中国工业生产出现回落形成鲜明对比。四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在租金、教育和其他非食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升速略有加快，同比增长 10.7%， 零售总额为27,278亿元，略高于专家估计。总的看来，法新社认为，中国四月份宏观经济运行数据虽有回落，但是总形势尚好，尤其是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有助于维持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另外一方面，在中国政府坚持监管的背景下，房地产和基建投资资金到位情况有可能将会受到不同的影响。中国政府继续应对房价大涨的棘手问题，同时中国政府继续加大打击影子银行的力度。中国影子银行借贷造成不良贷款，加之过去多年中国政府推出的财政支出和宽容的货币政策，已经让中国债务膨胀。另外，专家分析，虽然中国政府加大基建投资，但是中国工业生产领域投资在未来一两个季度还会放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持续下滑。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中国工业生产四月份增速回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Christoph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请听艾米主持的专题节目《奥朗德五年执政的政治遗产》。
Moi,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je ne serai pas le chef de la majorité. Je ne recevrai pas les parlementaires de la majorité à l'Élysée. Moi,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je ne traiterai pas mon premier ministre de collaborateur.
我共和国总统，我将不会成为多数党领袖，我将不会在爱丽舍宫接见议会多数派的领袖。我共和国总统，我不会将总理作为合作者对待。我共和国总统，我将不会出席在巴黎的酒店为自己的党派举办的筹款活动。我共和国总统，我将让司法独立。如果与高级司法委员会意见不统一，我不会任命检察院官员。我共和国总统，我不会任命公共电视台董事会，我将让一个独立机构来做决定。我共和国总统，我会确保我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是典范。我共和国总统，我也不会一直想着总统的赦免权，我会进行改革。因此，我当总统上任之前的行为，如果受到质疑，以便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接受法官的传讯，或者到司法部门进行解释。我共和国总统，我将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政府，政府里男女数目同等。我共和国总统，将为部长们制定一个任何人不能有利益冲突的道德守则。我共和国总统，部长们将不能同时兼任地方的领导人职位，因为我认为他们应该专注于自己部长的工作。我共和国总统，我将会让权力下放，因为我认为地方当局需要新的火力、新技能和新的自由。我共和国总统，我将确保社会伙伴，包括专业团体和工会的意见受到重视。我们能够定期讨论，以便知道什么是法律支持的，什么是可以商榷的。我共和国总统，我将进行大辩论，我们曾提到的关于能源的辩论，在这些问题上举行大型辩论合情合理。我共和国总统，我将在2017年议会选举中引入比例代表制，因为我觉得所有政治党派都得到代表是件好事。我共和国总统，我会试着尽量高瞻远瞩来制定广泛的指导方针，这是主要的推动力。同时，我也不会插手所有的事情，我总是会照顾与法国人的接触。
Moi,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j'essaierai d'avoir de la hauteur de vue pour fixer les grandes orientations, les grandes impulsions, mais en même temps, je ne m'occuperai pas de tout et j'aurai toujours le souci de la proximité avec les Français.
听众朋友，刚刚届满离任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在2012年总统第二轮投票前和萨科齐进行的电视辩论时，突然在将近两分钟的时间内以我共和国总统开头，用一长串排比句的形式列出了自己当总统以后致力于实施的一些主要的纲领。他这样的做法既十分有力地展示出了自己的领导执政的理念，同时也间接地严厉批评了他的对手，寻求连选连
任的总统萨科齐在任期内遭到批评的一些行为，的确当时给他赢得了不少加分。之前并不被公众看好的他，突然树立起了一个有担当、有独立精神、不霸道，同时又寻求亲民的未来总统的形象。这和当时任期将满但已经急不得人心的萨科齐的个性和作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厌倦萨科齐作风的法国民众带来了一些新的希望，从而也助他成功当选。弗朗索瓦·奥朗德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七任总统，也是除了密特朗之外唯一的左翼总统。他于2012年在总统大选中以 51.64 的投票率击败了对手萨科齐，成为爱丽舍宫的新主人。奥朗德在当选以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左翼政策，同时和萨科齐的风格划清界限，曾经表示说他要当一个普通的总统。他也誓言要将金融业作为主要的敌人来进行治理，同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他也誓言将扭转法国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弧线作为是否出来竞选下届总统的条件。但是历史总是在开着玩笑，任何领导人的誓言都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有效。五年时间过去后情况如何呢？当年信誓旦旦的奥朗德民意支持率成为法国历届总统最低，被冠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最不得人心总统的称号。这是他无能还是运气不好？有评论指，支持率下滑和他在执政期间提出了多项不得民心的政策，加上法国近两年来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他个人的绯闻，还有政府成员不断爆出的丑闻，都令他失去了民心。普通的总统真不好做，法国人期待有一个能带领他们走出低迷的经济社会现状的领袖。奥朗德承诺的法国人期望的法国变得更好的局面并未完全实现，那么他的五年任期究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有何作为？在他离开爱丽舍宫之际，也是为他的政绩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了。首先来看看奥朗德承诺的议会党派的比例制，因为下个月将举行法国的议会选举，但是在这点上奥朗德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革，以便让所有的党派都能在议会得到与其得票率相当的议员的职位。五年过去了，议会选举制和之前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奥朗德也承诺对共和国总统的司法身份进行改革，这就更加复杂，因为要牵扯到对宪法的改革，因此这项改革在奥朗德执政期间从未真正展开过。之前他也试着开始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但并不涉及到总统的公民权利，也就是说法国未来的总统将继续享有无限制的豁免权。关于社会对话，在总统任期的初期，奥朗德的确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由于政府通过宪法的第49章第三条强行通过了劳动改革法案等，与工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就变得异常的紧张。总统承诺的不在爱丽舍宫接见多数派议员的诺言也未实现，不少社会党的议员包括党内的反对派都在爱丽舍宫和总统举行过会谈。但奥朗德总统的承诺还是得到了部分的实现，比方中央权力下放改革通过2015年7月16号的法案得到了实现，2013年7月25号签署的法案也让总统无权再干预司法程序。奥朗德对政府男女平等的承诺也是部分得到了实现，因为当政府成员人数是偶数的时候，往往可以做到部长和国务秘书男女人数完全一样，但当这个数目是奇数时，往往还是男性优先。对于政府人员不能在地方兼职的承诺也是基本实现，但是还不够彻底。比方说出任环境部长的奥朗德前配偶罗亚尔夫人、交通部长古维利耶还有国防部长勒德里昂都没有遵守这项规定。前两位在进入政府后不久辞去了地方的任职，但是勒德里昂却被允许继续担任布列塔尼地区的地区理事会主席一职。评论认为，除了以上成败参半的政绩以外，奥朗德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后，最后决定不再出山竞选连任。这不仅为奥朗德时代画上了句号，也为社会党留下了一个残局。他一宣布不再出山，社会党内部的权力竞争立刻呈现白热化。最后在经过初选后，党内偏左的反对派之一阿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战胜了党内名气超过 过他的其他几位候选人，最后代表社会党来竞选总统。阿蒙提出的全民收入的理念为他赢得了一些人心，但是也受到法国偏右选民的反对。阿蒙的竞选战打得极其失败，在第一轮的选举中仅获得了 6.9% 的选民支持，让社会党的影响力大减，濒临崩溃的边缘。社会党和共和党此次在总统大选中第一轮溃败的局面，对陷入各种危机的法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还是一个噩梦，这也有待时间来进行考验。再来看看奥朗德在经济领域留下的遗产，他曾誓言要扭转失业率上升的趋势，在2012年的9月份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要让法国的失业率在第二年就下降，并将这个目标与自己是否连选连任挂钩。但是2017年法国的失业率继续居高不下，3月份的失业人数猛增了 1.3%。减少公共赤字也是奥朗德竞选期间的承诺之一，他说要让政府预算在任期结束时得到平衡，但是由于法国经济局势一直没有起色，目前法国的公共债务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3.4%， 尽管政府曾说要将这个数据在今年年底降为 2.8%， 但是有不少分析家包括法国的审计法院都对此表示怀疑，所以平衡预算的计划也可以说是付诸了东流。奥朗德也曾表示要在五年内创立60000个教师岗位，尽管这个目标达到了，但是对法国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没有带来明显的推动效果。2016年欧共体的一个排名榜显示，法国学校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十分突出，法国在这个领域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但是奥朗德在国内政策上频频失败的同时，在国际外交和军事领域的一些活动为自己赢得了一些加分。首先是在巴黎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成功举行，这也是奥朗德政府取得的最大的外交成就之一。作为联合国世界气候大会的东道主，法国成功的让世界195个国家签署了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升高的巴黎气候协议。在环保问题上，法国也在降低能源消费，减少对核电和化石能源的依赖问题上有所作为，但也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一些矛盾，比如放弃了环保税，也没有实现奥朗德在竞选期间做出的关闭法国最古老的核电站的承诺。法国宪法也赋予了法国总统三军统帅的职位。在执政期间，奥朗德在2013年1月伊斯兰激进分子向马里首都巴马科挺进时，奥朗德下令展开军事行动，结束了激进伊斯兰分子的企图。同一年10月，奥朗德也向将要陷入因为宗教之争而混乱的中非。随后从2014年9月开始，法国派军前往伊拉克，后来也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国际联盟。奥朗德执政期间，法国经历了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几起恐怖袭击。作为国家元首，奥朗德宣布加强反恐措施，也在全法国实施紧急状态法，在国难当头时树立起了有担当的国父形象。但是他宣布取消恐西犯法国国籍的建议遭到左派的反对，司法部长托比拉因而愤怒辞职，最后这个备受争议的措施并未实施，但是导致社会党内进一步的分裂。历史也可以记住奥朗德的还有他在执政期间通过的同性恋婚姻法，这个法案为法国同性恋争取到了和异性恋同样的权利，但是也遭到了右派保守人士的反对和激烈批评。以上特别节目由艾米编播，介绍的是法国离任的总统奥朗德的一些功过。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0243-549-549-0403-9543-549-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543-0403-9
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介绍。
听众朋友，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即将在本周三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明星、电影人、媒体和片商都要聚集在戛纳这个法国美丽的南方海滨城市，为世界带来十几天的电影时光。电影节的准备工作即将接近尾声，到上周末，各种竞赛单元，包括《一种关注》、《金摄影机》、短片和电影基金会奖的评委名单也陆续全部出炉。可以说，即将开幕的戛纳电影节目前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知道，最受关注也是最重要的主竞赛单元的评审团已经于4月25号公布。今年还是依照传统，评审团依然是由多位来自全球各地的知名艺术家组成。今年是由著名的西班牙导演、编剧和制片人佩德罗·阿莫多瓦担任主席。评审团的成员还有4位男性和4位女性。评审团成员包括美国的导演、编剧和制片人马伦·阿德，中国演员和制片人范冰冰，法国的演员、编剧和导演阿涅斯·夏威夷，韩国的导演、编剧和制片人朴赞玉，美国的演员、制片人和音乐人威尔·斯密斯，意大利导演、编剧保罗·索伦蒂诺和法国的作曲家盖布瑞·亚德。戛纳电影节的执行委员长傅雷默上周五宣布，美国演员和制片人杰西卡·查斯坦也加入了这个评委团的名单中。戛纳电影节的组委会曾经介绍说，他们是从1930部影片中筛选出了今年参赛的19部入围影片，真可以说是百里挑一。而要从入围的影片中再选出金棕榈奖的得主，还要看每年评委的口味和喜好。戛纳电影节几乎每年都会爆出冷门，评委选出的最佳影片和观众或者是评论家的评价都有一些差距，往往会带来一些嘘声和叹息。阿莫多瓦是目前最有影响的西班牙导演之一，他的作品着重表现出了欲望、暴力和宗教等话题，并且通过鲜艳的色彩展示出一种后现代的审美眼光以及对权威的极大藐视。阿莫多瓦是世界级的名导，他也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他执导的影片《我的母亲》获得1999年的最佳导演奖，2006年参赛的影片《完美女人》女演员集体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今年由她带领的评委团是否会带来一些惊喜和不同，我们拭目以待。获奖名单将于5月28号在电影节的闭幕典礼上揭晓。为了庆祝戛纳国际电影节70周岁，今年的金棕榈奖杯上将镶嵌上钻石来点缀。除了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外，与之平行的还有18部影片将在一种注目单元进行角逐。这个单元由美国著名的演员乌玛·瑟曼担任评委主席，获奖名单将于5月27号电影节闭幕前一天公布。中国导演李瑞军的新片《路过未来》一片参加这个单元的角逐。一种注目单元创立于1978年，是为了鼓励新锐电影人和小众电影加片而设置。在入围的主竞赛单元的影片中，有几部是导演的处女作，这些影片自然也会吸引到金摄影机奖评委的注意。戛纳电影节的金摄影机奖每年都授予电影节参赛影片中最为出色的处女作影片，并不局限于竞赛单元。5月28号，由法国著名的演员桑德琳娜·基贝尔兰领导的评委团将揭晓这个也是十分重要的奖项的获得者。去年获得此奖的是尤娜·本亚明娜导演的作品《女神们》。第70届戛纳电影节期间，还有16部电影学院的学生拍摄的影片在电影基金单元放映，由2007年凭电影《4个月3个星期0两天》摘取了金棕榈奖的罗马尼亚的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担任评委主席，他和其他的几位评委共同选出三部获影的影片。这个单元的评委团也将于5月28号揭晓今年最佳短片的获得者的名单。 另据加纳电影节执行委员长傅雷默先生透露，著名导演波兰斯基的新片目前没有被选入主竞赛单元，现在正在加紧影片的后期制作。他说他愿意相信到最后一秒钟，这部电影可以在加纳电影节上亮相。波兰斯基2002年凭其影片《钢琴师》获颁金棕榈奖。新片的片名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根据法国作家 Delphine de Vigan 的同名小说改编，这也是这个导演值得期待的一部新作。以上法国文化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View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7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 32。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德两国尽快制定一个共同的路线图，以便更好地遏制欧洲的民粹主义。默克尔和马克龙欲共推欧盟改革。新任命的法国总理菲利普表示，他将尝试一次左中右共同执政的新法子。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越狱事件，17名囚犯被打死。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贝特演唱的歌曲 Bien réel。
J'ai retrouvé sous mes ongles de la terre celle d'un endroit où je n'ai jamais été. Le plafond était-toi le seul jardin.Des cascades dans mes cheveux se frettent au chemin. C'est un royaume où règne la musique et le silence. Il me fut entièrement légué, oui, je pense.
je crois enfin te comprendre.
Les voix du monde.